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非常荣幸第二次能够来到休斯顿华人基金会。中国有句话说，一回生二回熟。那第二次来见面，那我们都是成为朋友。一谈到朋友，你们想到什么？一谈到朋友呢，我喜欢唱歌啊，我会想到周华健唱过朋友。有香港来的吧？香港有一个非常喜欢歌星谭咏麟也唱过朋友，对吧？刚才我们唱过一个知心的朋友啊，耶稣是我们知心的朋友。好，谢谢。耶稣是我们知心的朋友。说朋友的可能称呼不一样。如果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有个成语叫什么？青梅竹马。没有北京来的，没有北京来的弟兄姊妹，有北京管从小在一起长大叫什么？
发小。
发小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发小。说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俩关系非常非常好。然后年龄不一样的，年龄差特别大的叫什么？叫忘年交。然后姊妹，现在网络有个新词啊，我也是最近几年知道的啊。如果女士或者姊妹呢，管她的朋友叫什么？闺蜜。如果有异性的，比如女士有的男性的朋友叫什么？那位叫什么？男闺蜜。如果说关系呢好到已经不行了，莫逆之交，文字上叫莫逆之交。如果说俗点儿叫什么？死党，死党，有没有东北来的？有没有东北来的弟兄姊妹？哎呦，再有一个，东北人关系好的不得了的朋友什么？
老铁，
铁子，你看，东北这边就是说话实诚，我们俩关系好到不行了，铁子，见面不说，铁哥们，铁子。圣经里面管朋友有个词叫什么？希腊文叫什么？叫 filio。 你看一说 filio 可能不太理解，美国有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， 就是那个来的。说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叫什么？朋友。第一个叫什么？爱。英文管哲学叫什么？ philosophy， 就是那 filio， 是爱的一种学问。你看朋友一般和爱都是相关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光讲朋友的话题。一说朋友来讲，你会想到你的朋友，或者你是谁的朋友。那今天题目是耶稣的朋友。上帝，问一下，圣经里边，上帝旧约里边提到过他的朋友谁吗？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。还有谁是他的朋友？还有谁朋友？上帝说过，说亚伯拉罕以外，摩西是说上摩西面对面，上帝面对面与摩西说话，如同向朋友说话一般。哎，圣经里面旧约如果说上帝，他说我要直接提到朋友的名字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摩西。那新约里边耶稣提到过他的朋友，提到名字有谁？有一个人死掉了，然后放在坟墓里边，叫什么？拉萨路。有人说：“哦，你的拉萨路病了。”哦，我的拉萨路，我的朋友拉萨路病了。啊，他管拉萨路成为他的朋友。耶稣也管他的门徒都叫做，管他们都叫朋友。那我的问题呢？是不是所有听过耶稣讲道的，甚至看见耶稣行使过神迹的，甚至吃过五饼二鱼的人，耶稣都管他做朋友呢？可能不是。就像你认识同事，你这所有的同事虽然已经工作了，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几年，但你他不见得成为你的朋友，只是成为你的同事。你家邻居和你住了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只是邻居打个招呼，嗨，说一下，哎，你好，有时候见面，在国内见面都不一定能找人啊，各忙各的，你不能管他也叫朋友。所以，朋友他肯定。 定有一定的条件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就是说查考一下，分享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。请弟兄们打开圣经啊，打开圣经，一边听牧师讲道，一边读牧师的话。如果发现牧师有什么好处吗？发现牧师讲偏了，告诉牧师回来，我讲圣经。哎，牧师的一个就是，牧师要想成为耶稣最好的朋友是怎么样？讲神的话，要讲神的话。所以打开圣经的第十五章十二到第十七节，十二到第十七节啊，一边听前面牧师的讲道，一边看读神的话语。那牧师那第一个，耶稣成为他朋友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刚才读完圣经了，读了啊。第一个，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说：“你们子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”好，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是特点，耶稣朋友的特点，要彼此。相爱，为什么要彼此相爱？因为上帝耶稣爱他们。如果圣经里边要提出一个条件的话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谦卑，这说明什么？这个要求容不容易？这要求不容易。想象一下，在耶稣那个年代。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边，他们是不是性格都一样？他们关系都好得不得了，像北方讲都是铁子，不是？他们性格也迥异，工作也不一样，有的是打鱼的，有的是税吏，有的政治观点也不一样，有的说啊，我要背经文，要好好读圣经。有人说不行，我们要闹革命，奋力的，我们要推翻当时的政府。政治观点也是不一样。但耶稣刚刚来讲，我知道我们年龄不一样，背景也不一样，政治观点也不一样，但是我还是要求你们什么？你要彼此相爱。谈到彼此相爱的话，爱这个词来讲，我们第一感觉是什么？一种好像是一种感觉。就是感觉，你想哦，你想一想，你的太太爱你，你的先生爱你，或者是你的先生追求你的时候非常爱你，你是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，非常美好的感觉。但是想象一下，你这种感觉的对方需要什么？我要爱你的话，我希望怎么样？我需要付出行动，我希望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。我来满足他的需要。那么这里边你想一想，耶稣是否满足他所成为朋友的需要？耶稣满足人需要吗？耶稣经常满足人们的需要。我们第一个想到什么？想哦，耶稣会经常医治那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有残疾的，是不错。但耶稣也在人最关键的时候。满足人的需要，还记得迦南婚宴吗？迦南婚宴，耶稣参加迦南婚宴，结果怎么样？酒没有了。讲到酒没有的话，好像美当是美国人，我听美国人查出圣经来讲，说我们就不理解，没有就没有了，我们就准备这么多，对不起，没有了。那我们国的人都知道，哦，你家给你准备的菜不够吃了，还有一半没吃完的，你会觉得我作为做主。非常脸挂不住，尤其是年龄差和我的以上的比我稍微大一些的，我们那年代的话，你要是一家请客，就是婚宴方面，你突然说，哎呀，酒不够了，菜不够了，那非常非常尴尬。那个时候也是这样，耶稣参加人家的婚礼，那家遇到了尴尬，但耶稣怎么样？耶稣满足人需要，要把水变成酒。耶稣可不可以不管？可以不管。我上来救赎人的，我怎么管点这小事儿呢？但耶稣就从这个小事上来告诉什么？我来满足人的需要，我要想成为你的朋友，我要满足人的需要。还有其他的，太有其他例子。还记得， 还记得耶稣最后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二十一章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显现彼得约翰去打鱼去，结果第二天早上怎么样，他们到了，他们看对面有人喊，哎，你们有饼吗？有鱼吗？哎呀，我们哪有饼，有鱼啊，打了一天晚上，我还想吃你们鱼呢。但是到岸听到是耶稣的声音，彼得第一个游到游到对岸，你看耶稣已经烤好了饼，烤好了，耶稣可以不管，耶稣会问，哎，你们早上起来为什么没祷告，为什么不完成我给你交代的工作，你去背圣经去或者祷告去，耶稣没有，耶稣准备好早餐满足人们的需要。你看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想交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生活当中如果你朋友有需要帮助的，不论是大是小什么方面的话，你要尽量去满足他的需要，尤其是生活当中物质的需要。那么再讲一讲，耶稣除了满足这种物体上我们人身体上的需要以外，他还满足人情感上的需要。你会满足朋友情感上的需要吗？好，看看耶稣怎么满足朋友情感上的需要。还是那个例子，在加利利湖啊，迪伯也叫迪伯利海，到那里之后，耶稣对与谁彼得有一个什么，我们叫心理按摩，现在这块叫心理按摩。为什么那块你可不可以不那样？不可以。想象一下，彼得当时什么心态？彼得当时和耶稣一起进耶路撒冷城，看着耶稣被抓，然后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的心里怎么样？崩溃了，基本上是崩溃了。我一个这么好的朋友，当年我曾说过我到死也不离开你，结果我第一个不认朋友就是他，心里就快崩溃了。当一听说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又是跑到前去，他看，哦，耶稣复活了，我的主，他又从一个大悲变成一个什么大喜。然后耶稣说我又要离开你了，对他来讲又好像一个大悲。如果人要经常从大悲大喜要大悲的话，那这个人要跑了，那这个人要 fall apart， 要崩溃了。耶稣没有这样，耶稣继续留下来与彼得有个这段我认为是非常经典的，非常够朋友的，非常够我们北方讲非常够哥们儿。耶稣没有指责他，耶稣就问了他三遍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人说，耶稣说质问彼得，不是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质问彼得。想象一下，在座姊妹们，你是不是在家刚结婚的时候问你家老公说，老公你爱我吗？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，如果你谈恋爱的话，会问你男朋友，你爱我吗？你不会找一个刚认识的面说，哎，你爱我吗？当你问人家你爱我的时候，给一个什么信号？其实你非常在乎他，你非常爱他。同样对一个朋友来讲啊，我对宝松说，宝松，哎，咱俩是哥们吗？咱们俩是朋友吗？言外之意是什么？我已经把你当成了哥们，我已经把你当成了朋友。你看，从这非常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经典，每一段你要都认真。耶稣在按照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给彼得一个心理的按摩，就告诉什么？忘记过去，我还是能帮助，我还是非常爱你。那你想要做的是什么？你也要爱将来其他的人。说你牧养我的小羊，我已经给你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的一个模范，一个典范，你也要去这样去爱其他人。你看，在情感上，我们要什么？给朋友一个心理按摩。同样，在灵里面做一个朋友怎么样？你给要为你的朋友心灵鸡汤。耶稣怎么做的？在灵里面 要一个人从一个非常萎靡的人，从非常一个被人家压抑的人，让他站起来了，让他能够再打消他那种负罪感。你们还记得有个叫做啊，都知道马太，都知道吧？马太其实我真的名字叫什么？利未。他是做什么的呢？他是按照现在来讲话叫收税。现在的收税的人呢，按理说啊，那都这样的啊，要不然很值的。那个时候的收税人是大家是又恨又怕，为什么？你那个时候收税的话呢，除了有店铺以外，大家都进城去卖东西，他在城门口安排一个收税台。好，你这筐，你这车的无花果，我要收你，比如说5块钱币，那你就叫要5块钱。你说我这车就卖，一共才卖8块钱币，但不行，你叫我5块钱。所以税吏那时候呢，被人家非常的人讨厌。他有没有钱呢？税吏也非常有钱，但是谁讨厌他？当时的祭司们讨厌他，当时的法利赛人、中产阶级也讨厌他，当时的底层人也都讨厌他，把他当成一个罪人来看。当时罪人，人家怎么对待罪人的？我不能从法律上，我会怎么样你？但我会从道义方面、精神方面，我折磨你。大家不要跟他交朋友，大家要孤立他，不要跟他说话。甚至你谁和他吃饭在一桌，那是绝对不允许。耶稣呼召就这位税吏，被人家人见人气的税吏的话怎么样？不仅赦免他的罪，而且在聚众、在很多人面前说：“我要去你家吃饭。”今天来讲说，大家吃顿饭有什么？那个时候要去人家吃饭，就把他当成什么？你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我支持你。讲到这儿来，好，我说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耶稣爱人不仅是在生活方面要关心人、满足人的那种疾苦的需求，在情感方面要给人情感带来安慰，更加是在灵里边鼓励什么？你要起来，你不是罪人，你的罪已经赦了，你从今以后你要堂而皇之的，正堂堂正正的来到上帝。问一下弟兄姊妹，生活当中你们有这样的朋友吗？在你的需要的时候帮助你，在你情感方面需要有安慰的时候来安慰你，在你的灵命方面软弱的时候鼓励你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，那说明什么？哇，你非常热诚。我就有这样的朋友，我是2009年从北京到的 Kansas， 堪萨斯城 Kansas。 我呢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忘年之交，他当时已经是啊，昨天刚过生日，90岁生日，当时是80岁。他当时就发音量打电话告诉我，你到 Kansas 之后我那天晚上一定要接。我说那天已经下半夜了，说你不要晚上了，我在机场睡一晚上。说不行，我一定来接。结果那天到 Kansas 正好是下半夜，那天下着大暴雨，这位老人开着车也开了差不多将近50分钟车，把我一家三口接到我们住的地方。啊，在生活方面帮助我们。第二天早上又开得很早，带我们去吃早餐，然后领我们去 go shopping 买东西。物质方面、生活方面关注我们，情感方面也呵护我，啊，知道我刚来从北京没有什么朋友，经常安排一些 party， 经常领我去参加一些活动。我记得他有个说 ：“Hey Matthew， 你要参加我的一个聚会。”我说：“这个什么聚会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们聚会的名字叫 Romeo， 一个聚会。”哇，我说非常浪漫的一个名字啊！我说：“什么是 Romeo？” 就是 retire。Old Man Organization， 这是他所能，因为他的年龄80岁了。他说我要把我所有的好朋友介绍，那样你会感到像在你的家里一样，有很多好朋友。然后在灵里面也关注我说 ，Matthew， 你看，在你家的周围有几个美国 教会，什么什么样支派的教会，你可以来我的教会，虽然远一些，然后还有个华人教会，如果你愿意去的话，我都和你带你去那个教会。如果你去每个教会先去走访一下，我也可以带你去。你看他从灵里方面也有关系。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人，你要在生活方面过得什么事，在情感方面有呵护人家，在灵里方面更可能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方面不能只是拿出其中一方面，你要三方面你都要做到彼此相爱。好，那耶稣朋友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你要遵守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命令。这边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，第后面就说人类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。对不起，乱语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彼此相爱是耶稣的命令，并且往后再读说，第四十节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
这是四年
级。那个时候人看到耶稣，管耶稣成什么？不是他的门徒。有人管叫拉比的老师，但有人只管叫什么？主 ，Lord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主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的称呼。我们管上帝叫主，甚至管一些你非常尊敬的人也叫主。而且那个时候是什么？奴隶制社会，就说奴隶管主人叫 Lord Kurios， 叫 Kurios 啊。那个时候耶稣曾经说过，说我不把你们当成普通的仆人，虽然你们是仆人，我把你们当成什么？我的朋友。那个时候的奴隶主，比如说家里有奴隶的，奴隶主主人一回家，仆人怎么做？要赶紧给主人把鞋脱了，洗脚，洗完脚之后怎么样？又把什么饭端上来，把酒端上来，然后仆人有没有资格和主人去吃饭？没有资格，在旁边候着，吃完饭之后再把盘碗拿走。看看耶稣怎么样，他的旁边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给门徒洗脚，耶稣给朋友他的朋友们烤鱼烤饼，耶稣和朋友说话怎么样？总是耐心的去讲解去解释，而不像奴仆，我命令你把这个做，我命令你把那个做，他总是像朋友一样来对待他那些成为他主的人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混了，就说哦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了啊，那朋友嘛，咱俩可以勾肩搭背拍拍打打，然后失去了彼此的那种仰望主。记住了，耶稣他还是我们的主，他还是我们的上帝。还记得最后晚餐的时候吗？他和门徒们一起吃饭，有一个他的门徒约翰贴在他的胸膛，那时候都是盘膝而坐，现在靠着非非常非常近。但是你看在启示录的时候，这位老约翰当时已经差不多90岁了，老约翰在看着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怎么样？他还是很贴近吗？他一下扑倒，一下就倒着好像死了。为什么这么写？是朋友吗？是朋友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朋友的无比的敬畏，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是我们的主。哎，说我们这位上帝主，他从来不恨，就是我们叫训斥我们做些什么事情，他说这是我的要求，我希望你们彼此相爱，我希望你们做这个做那个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如果你不做，耶稣不曾就呼召过人，那有人走了，耶稣 OK 走就走。他从来不会强求勉强去做什么，他要求是什么？我是你的朋友，我是你的主，你要听我的命令，是为了你最大的好处，为了我们最大的好处。你看这位朋友，他还是坐在 处，但是他又是与我们并肩求助。爱啊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成为他特点的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还有一个耶稣的朋友特点，第三个，要明白他的心意。第十五章第十五节，第十五章第五节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为你们朋友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。作为朋友之间，应该将内心当中的一些事情都要向朋友。那耶稣对他的朋友们，对他门徒讲没讲从父神那里来的事情？讲了，将他的心意，将父的心意都向他们表达。有人会说了，那你说耶稣会成为一个宗教领袖的话，他就想让人听他，就想让人去跟随他，千千百百年一直在跟随这位括号，因为什么？三大宗教嘛，有佛教，有伊斯兰教，有基督教。但弟兄姊妹考虑想一想，中国人所熟知的佛教的创始人叫释迦牟尼。我们都知道，你看佛教和基督教一样，佛教叫慈悲为怀，要经常做好的善事，要渡人从苦难的苦海当中过来。但有一点，释迦牟尼怎么死的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怎么死的，我都知道。释迦牟尼很多不知道，佛教人一般很少听到。佛经最古老的佛经，他说什么？释迦牟尼去一个人家里边去，串门也好，或者讲道也好，布道也好，人家给他吃了一碗。猪肉，你说佛教不吃荤的，不吃肉的，那时候佛教吃肉。吃了猪肉怎么样？那个时候呢，可能是肉煮的不好，或者是有点变没有冰箱变质了，怎么样？结果就闹肚子拉肚子，结果这一下之后一直没好，就走了，死掉了。所以释迦牟尼怎么死的？死猪不死的，像有点黑色幽默，我要看也是人。好，第二大宗教啊，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，他就说我是神的朋友，他觉得我才是神的朋友。他是怎么死的？他也是一吃死的。他吃什么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个仆人，有个仆女是以色列人，犹太人。那位女仆呢，给他烤了个羊腿。羊腿上放了当时以色列的秘方剧毒，那个剧什么秘方现在也不知道，放点剧毒。结果穆罕默德吃完之后就中毒，我一调查谁，我那位仆女犹太人，为什么是犹太人？杀了很多犹太人，人家要寻仇嘛。结果了，知道中毒之后怎么样？他是把那位仆女请来说，哦，谢谢你，你让我来见到我的阿拉不是，我要把你杀掉，凶残的把。你看，这两位宗教领袖都为了谁而死？都不是为其他人，都是被认为其他人而死。那个人其他人有寻仇的，有误杀或者误杀，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来就是为朋友死。耶稣说过，你朋友关系再好，你可以分享你的钱财，可以分享你的时间。但是没有说将命给朋友舍，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把命，其实他舍命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是他的朋友吗？罗马书说不是，我们是他的罪人，我们是仇敌。他为我们，他是仇敌而死，为的是什么？让他的仇敌，让罪人远离上帝，成为他的朋友。所以说，没有人。那时候我是告诉你的心，我那个心是什么？父神的心是什么？救恩。 其实我的死把你们带到上帝我的父的面前，这个是我来的一个目的。我们就要说福音，福音什么是福音？说好消息，福音是什么好消息？上帝以人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而死了，我们信他的不再有罪了，并且他复活了，这个是福音。他要求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我要求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为朋友而死是什么，我们要明白救恩的道理，上帝替我们而死。好，那耶稣朋友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。第十六节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我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那谈到果子的话，我们第一看到是什么？葡萄树，葡萄。因为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就在本十五章里边，耶稣用葡萄做比喻。耶稣为什么用葡萄做比喻？不用苹果做比喻，讲过没有？啊，如果你要看 有喜欢考古的地方，在古以色列的钱币上，它印着的什么？葡萄。葡萄象征着什么？葡萄就象征着以色列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看，你们是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才是真正的上帝所喜悦的真正的以色列。而父亲，我的天父是栽种的人，是栽树的人。而且我希望大家都是真以色列人，都能够结出果子来。那不结树的果子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砍掉。能不能烧火？家里面烧火，烧火做饭，或者放到圣殿里面去？不能。那个葡萄藤还真不能点烧，都得扔到垃圾里面。就说如果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反映出上帝的荣耀的话，你们什么用？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有时候前面一批跟我们说，你们将来什么都不能，不好好学习的话，就是一个劈柴。劈柴还能烧火，但耶稣这里边说了，你那个葡萄树如果结不出果子来，连劈柴都做不了。那今天弟兄姊妹讲到这里边，耶稣的朋友他不是条件，他是特点。我们今天要想成为耶稣的朋友怎么样？第一个，我们真正像耶稣那样彼此相爱。教会里面的人形形色色，可能有不同年龄的人，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甚至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，有不同兴趣爱好的人，都没有关系。只要你能够朋友之间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要去帮助，只要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能够去安慰，或者拍拍肩膀，或者握个手，或者只是微笑一下，在他的情感方面给他莫大的帮助。当朋友灵里边受到软弱的时候，不论是牧师有时候也有软弱啊，不是牧师总是刚强，牧师也有软弱，需要弟兄姊妹怎么样？要鼓励。在情感，在情感方面，在灵里面，在生活方面都要去爱的朋友，听神的话，还要是什么？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是最关键的。耶稣为什么成我的朋友？因为他有一个使命，他完成救恩。我们有什么使命是什么？基督是不是知道？哦，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挺高兴，每个周日在一起聚一下，然后周天在一起也经常开个 party， 烤个肉什么的，我们这辈子活得多好用。不是这样，是让我们彰显天父的荣耀，就是我第四层要结果子。你要让人更多的人认识这位吗？认识这位上帝，肯为我们献出生命，这个是他要成为我们他成为的 弟兄姊妹，成为一个人的朋友不容易，需要将我们的老我都放下。有的很多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软弱，甚至呢坦率点，我们都有点自私的成分，上帝也都知道。但要成为一个人的朋友的朋友，甚至多年忘年交的朋友、默契的朋友，都需要什么？我们互相的鼓励，都需要随着时间的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大家在一起，我希望什么？我一个心里有点希望，我们可以这样那样的不同。但弟兄姊妹在服事方面有需要帮助的话，你一定要去帮助；在生活当中有需要的话，你一定要去帮助。这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你最起码能够来到耶稣跟你说：“主耶稣，你要我做到彼此相爱，我爱我周围的朋友，我爱教会弟兄姊妹，爱教会弟兄姊妹，把他们不仅仅当成我的同工、同事、邻居，把他们当成我的挚友。”好，一起来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何等的荣幸，被你所拣选，也被你称为朋友。主，我们也愿意成为你的朋友，像你要求我们一样，要彼此相爱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记住，你为我们舍了生命，你给了我们救恩，我们要结出长存的果子来，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荣耀。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